亲爱的，我想对你说。
嘿，你好吗？
那夜的星空好美。
嘿，那天对面那个家伙是你吧？
我是个 gay。
好想重新认识你。
其实我是个 loser。
那天我打了他，但他活该。
还好遇见你。
我想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我想对你坦白，那些曾经让我深陷的泥泞和彷徨，也指给你看那片我还不曾到达的远方。坦白说，亲爱的，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以及与多名男性，甚至与多名男性和女性，成为了一种流行风气。好像没有若干段风流韵事无法在时尚圈顺利抬头，即使你有一个不错的男女朋友，也像背一个 LV 最大众款的包包，没办法在爱马仕旁边装逼一样。在业内一次 workshop 后的聚会，杨康发现这个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局上藏龙卧虎，连最不起眼的赖大都自称在办公室和女同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用速度来形容激情确实有点不合适，然而杨康很怀疑跑步都喘的赖大真的能一夜多次重启。好像做 marketing 的人总怕自己没了创意，没了爆点，失去了头条的可能。杨康觉得自己简直是这行业里最后的一朵白莲花。迄今为止，杨康只睡过，甚至只谈过一个妹子，就是目前他女朋友穆念慈。其实朋友们都觉得他们俩画风不太像。杨康出身江南富庶之家，仪表堂堂，口才了得，本是老司机的好材料。穆念慈北方姑娘，长得勉强称得上清秀，比较闷，甚至有点内向，倒是沉稳温柔。杨康更年轻的时候烦女人话多，穆念慈这种娴静女子伴随身边，不粘人不烦人，倒也挺好。不过随着工作和年纪的增长，杨康常常觉得穆念慈有点太闷了，虽然说得过去，但完全不令人惊艳。然而毕竟还是个纯真实心眼的姑娘，也很有贤妻良母潜质。最重要的是她比较懂他，不用废话，一个眼神她也知道该做什么，这让杨康觉得很贴心，倒也没必要换。连杨康的妈妈也觉得黄蓉才像他儿媳妇。黄蓉是杨康发小，两人的爹爹在一起做生意，实力相当。黄蓉生得甜美俏丽，聪明犀利，杨康说不过她。杨康的妈妈到现在过年过节去黄蓉家串门，还打趣说看看我儿媳妇。但好在杨康的父母还蛮听他的，也在穆念慈前做得面子过得去。杨康呢，也是考虑过和黄蓉在一起的，但是黄蓉不吃他那一套。杨康也觉得他有点太聪明了，有一种棋逢对手的感觉，又缺乏和他一起下棋的兴致。杨康觉得黄蓉很美很厉害，又没法从心里真的喜欢黄蓉，但是显然带黄蓉出去肯定更有面子，那也是想想而已。杨康有时候照着镜子，看到里面那张他都会爱上的脸，想起这辈子只能睡穆念慈一个姑娘，他觉得一方面替自己高贵的情操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他觉得有那么点亏。为什么不是他像田伯光那种玩遍了全世界最后安定下来呢？那他肯定也会对穆念慈一心一意。安于如此，毕竟他也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不愿意做那些不符合朝阳区群众标准的事情。在初恋就遇到一个适合结婚的人，也不知道算幸运还是不幸。穆念慈是想和他早点结婚的，但是又不愿意催他，只是散发一些信号让杨康知道。然而杨康对这件事还是很犹豫的。有次他和穆念慈开玩笑地说，
你说咱们俩分开一段时间，你去找别人，我也去找别人，然后咱们再把他们都甩了，咱们结婚好不好啊？
没想到穆念慈听到这话 眼泪刷的一下下来了，说：
你想分手吗？我也不会缠着你的。
杨康没办法，又哄了他半天。杨康现在的工作环境压力也是够大，那阵子杨康直接跟着部门老大工作，比他大15岁的大哥倒也相得益彰。结果老大调到上海分部去当老大，本想把他挖走，但杨康考虑到北京这边前程可能更好，就选择留了下来。上来一个大姐，人称东方不败，这大姐长得不好看，打扮得很粉嫩，小蝴蝶花戴一头，穿着公主系的打扮，顶着一张让人亲近不起来的脸，见人笑得一脸粉都掉了。看见杨康，一脸慈祥地拍拍他，小伙子不错。虽然杨康不喜欢这大姐，但想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以及对自己在中年女人心中的游刃有余的信心，觉得也挺好的。他有点直男癌的看法，长得好看有品位的女领导背后水可能会太深，这东方大姐长这样，肯定全凭实力也能学到东西。杨康错了，他给东方大姐看了今年第一个方案后，东方大姐半天没说话，然后悠悠地说：你怎么用这个字体啊？ What？ 东方大姐说了一堆 PPT 里的格式小毛病，杨康觉得其实他的审美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主要是他又不是实习生，这本来就是内部汇报的草案，你提点正儿八经的意见。东方大姐专业意见一点没提，说还可以，但是格式要调啊，小杨。那就调好了。杨康根据东方大姐的意见修改出一版特别丑的 PPT 给集团老总汇报，结果集团老总一脸臭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好。杨康心里面也是自认倒霉，没 get 到老板的点，也得愿赌服输。结果没想到东方大姐也是一张臭脸，东方大姐附和大老板的全部意见，然后说：我都让你赶紧改，结果时间还是太急了，是不是？杨康很生气这种给不出专业意见又不帮他挡事儿的上司，和之前老板的风格完全不同。东方大姐变本加厉的控制欲和强迫症也越发让他受不了，他连杨康桌子上贴什么海报都要管，而且他属于那种如果他要加班，其他人敢比他提前回去就要倒大霉的人，他把自己定位为老佛爷一样的人物。杨康尝试用拍马屁来让自己好过一点，但发现自己无法像韦小宝那样开得了这个口，这大姐阴晴不定，马屁也容易拍到马脚上，她开心的时候怎么都好说，她要发飙就无人可挡，她认为她总是对的，简直像信仰一样认为她是一个有才华凭实力的好人，谁要是敢质疑这一点，她就要拆房放火让你不得安生。杨康很少做梦梦到女人，现在倒是常梦到东方大姐。他给还在学校读博士的穆念慈讲这个事儿，穆念慈会说：工作中总会遇到一些这样的人，你不用管他，做好自己就行了，对别人呢要宽容。杨康放弃和他倾诉了，还不如和韦小宝背后吐槽开心，都说女人成为闺蜜是因为一起说另一个女人的坏话，其实男人也一样，他和韦小宝关系也因此越来越好了。他们在聊天玩耍的时候，韦小宝总忍不住叫上几个姑娘，质量超好，但都不重样的。说实在，韦小宝那撮样换了平时，杨康还不一定能看得上呢。杨康知道他光暧昧的姑娘就能召唤神龙了，然而这个不要脸的人居然在真心话大冒险说他从来没有劈过腿。韦小宝得意地说：他确实没劈过腿啊，他准备领另一个姑娘开房的时候，他都会给自己正牌女友先发微信：亲爱的，我们分手吧。然后手机关机，等开完房他会联系正牌女友说自己突然感性来了，觉得自己不够好，怕给不了他幸福，所以说了气话。杨康目瞪口呆地说：
这你妹叫没劈过腿啊。
韦小宝看着他说：康哥，你活得太累了。杨康虽然看到韦小宝领的那些长腿大胸的妹子也是偷偷咽过口水，但是毕竟他还是一个清高的人，不愿意露，真要批也是黄蓉这样吧。 但黄蓉吧，一直挑剔不肯恋爱的她，居然找了一个内蒙最偏远地区来的红脸大汉，跑到人家里屁颠屁颠的去喝马奶去了。杨康讽刺她，
那边的厕所是不是都没底儿啊？
黄蓉说，
对呀、啊、对呀、啊、我现在在草丛里拉屎呢。
杨康也不知道黄蓉是真的精明吗？反正从她找这男朋友看不出来她有什么心机，男朋友太老实了，家里穷，无趣闷，也土土的。杨康在工作压力下注意到了几个姑娘，一个是隔壁部门的任盈盈，她总在吃饭的时候看到她，两个人眼神交汇都充满了欣赏。这姑娘一举一动高贵典雅，符合杨康心中择偶的标准，让他忍不住想靠近，却又怕冲撞人家。一个是另一个部门，据说有很多故事的康敏，岁数不小了，然而风情却挡不住。他们曾经在一次活动后去一个酒吧坐坐，感觉康敏就是对他有那个意思，然而他当时考虑太多，没接茬。还有一个是自己部门的秦南秦，这个姑娘也是美，但比任盈盈更接地气点，就是那种够得到的美，比总是一本正经的任盈盈看上去多了点风骚，然而又没有像康敏那么骚。杨康觉得自己只要想，这几个人都是可以的，只不过要找任盈盈，自己得先断了和穆念慈的关系，还得费点劲儿好好追，追到了他如果想反悔，那得被任盈盈那个权高位重的爹打死。杨康自己就不穷，也不想倒插门，也不乐意受那个气，那就当艺术品欣赏一下好了。康敏是可以搞一搞的，他那么多后宫肯定也不会缠着自己，神不知鬼不觉了，然而一旦睡了，他和那些大老板岂不是成了某种意义的兄弟？杨康胆子还没那么大，算来算去还是小琴最合适，他比穆念慈多了活泼，多了大胆，多了让他想去燃烧一次的动力。但是呢，杨康还在犹豫，他每次回家看到穆念慈给他弄的吃的喝的就觉得很愧疚，但是他在公司看到小琴明媚的样子又忍不住心动，想做好人又不甘心，真是令人难过。在东方太后的高压下，杨康心中的天平越来越偏向疯狂一把，他觉得他和小琴真是天生一对，那么聪明，总 get 到他的点，又有点抓不住，但又不像黄蓉那种完全猜不着。同时杨康有点受不了太后了，他私下找了上海的钱老大，想去他那边，结果钱老大有点为难地说，如果你现在的头不是东方不败我还好说，他那个人心眼太小，你来我这儿他就会去闹我挖墙脚，这个人水太深，我不想招惹。东方不败到底靠什么上位的？钱老大说，靠不要脸呢，你以为长得丑就得凭实力啊？错误，我不知道他到底干了啥，反正他手里有一堆老板们的小把柄，这种人对上面无限逢迎，其实暗中收集把柄，对下面无限打压，还处处提防，可怕可怕。杨康觉得挺恶心的，不想在东方太后那里待下去了，但是要辞职走人他还挺不甘心的，要么忍要么狠要么滚。杨康想过收集他贪污的把柄把他弄下去，但这么做挺不符合他的节操的，何况说不定还捅了马蜂窝。杨康也想过像韦小宝一样天天拎包舔脚，否则就会被东方边缘化，他也想那么不要脸，但是他不太能。既然在这件事选择了忍，做个老好人，被压榨被欺负的人，那么在另一件事上他不想再忍了。小琴既然知道他有女朋友还和他那么暧昧，肯定也不抗拒进一步事情的发生，就是默许他打开新世界大门，他只是为了看一眼风景，然后他可以再回来，他对自己还是蛮有这个信心的。小琴同意了和他三月初的年假一起去日本看樱花的提议，只有两个人的樱花，想必风景也不是重点。小琴很聪明，对外说他要去马代，反正去年他去马代照片也那么多，方便去晒。但是不幸 他要单独和小琴去看樱花这件事被穆念慈无意中知道了，谁让她闺蜜就在旅行社工作。穆念慈找她对质，她也觉得没什么理由可以用来撒谎了。她说她爱穆念慈，但是她总觉得这样结婚她一定会劈腿。她想通过这次旅行断了自己对新世界大门的念想，她希望穆念慈可以理解自己。穆念慈问她，
那么我如果也去找一个人，你可以接受吗？
杨康犹豫了一分钟，点点头说，
只要你心里只有我，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的，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不去。
穆念慈说，
随你吧，你去不去我们都要分开一段时间了。
杨康说，
好吧。
杨康踏上了心事重重的樱花之旅，他这段时间一直给穆念慈发微信，石沉大海没有人回复。其实他也想好了，和穆念慈很难过一辈子，借机分手也是对的。然而这种狗血不光彩的分手总让他感觉愧疚，而身边的美女和美景似乎也有一点黯然失色。小琴不甘心，开始使出手段勾引他，而杨康想，既然已经做了坏人，那干脆就做到底好了。司机第一次出道也是需要勇气的。就在他们在矜持四天后，在第五天接吻开房等待小琴洗澡啪啪啪的时候，杨康收到了穆念慈一张照片，他躺在床上，旁边躺着一个裸睡的男人。穆念慈说，
你不要有什么障碍，我也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一瞬间，杨康浑身的血都在往脑子上涌，包括刚才往下涌的血。他不顾还在洗澡的妹子，发了疯的大吼大叫，给穆念慈打电话，没人接。他用最恶毒的语言骂穆念慈，然后被拉黑了。后来他也被秦南秦拉黑了。杨康失魂落魄回到北京的时候，东方给他发了一堆邮件，让他速速去加班，行尸走肉一样去加班，去面对太后那张颐指气使的脸。这个时候他不想告诉像韦小宝这样的朋友他自己没有去打开那扇大门，但穆念慈打开了。杨康现在需要朋友，想起了自己的发小黄蓉，虽然他可能骂他，但至少他不会背后嘲笑他。黄蓉带了自己那位憨憨的男朋友来见杨康，和第一次见比起来，那位男朋友看起来已经不那么土了，被黄蓉打扮得干净利落。他憨厚地笑着，不多言不多语，看出杨康有话要说又不太想说，大汉提前找个理由先走了，走之前还默默地结了账。
你男朋友挺好的，我收回之前的话。
杨康若有所思，而黄蓉则甜笑地看着他。
本来就挺好的，我们家这位叫大智若愚。
那你们俩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跟这么一个老实人，见不到新世界的大门，就有一点亏呢？
新世界的大门可以和不同的人打开，也可以和同一个人打开无数扇啊。
黄蓉笑嘻嘻地看着杨康。
我有时候也觉得挺无聊的，但人嘛，不一定非得经历什么才能算长见识，有时候坚持住什么也是可以用来吹牛逼的。
黄蓉看着杨康又调皮地补充了一句，
但是我看我可以，你不行，毕竟你没有我那么高的大智慧。那你就先去玩耍好了，人嘛，最怕的是想做好人又不坚定，就像万能钥匙一样，说不信鬼又疑神疑鬼，还不一开始就好好去玩好了。
杨康觉得自己已经不用和他讲事情的全过程，这个女人太可怕。回去的杨康想了很久，虽然他很不甘心辞职，但他实在不愿意去受气了，他写了辞职信，带着职业微笑敲开了东方不败的办公室。小杨，过来坐坐，有个事儿和你说。东方不败一脸不舍的样子。哎，一直想和你们说，但是怕伤大家的心，咱们集团成立了一个新业务部，我要去主管那边了。剩下他说了啥 杨康都没听进去，他觉得一朵花在心里绽放。有时候啊，再坚持一会儿，你就赢了。
微信或新浪微博搜索欢喜广播，干掉不快乐。
好的，这里是欢喜广播，坦白说亲爱的，我们刚才是录制了摩羯男的一段文章哈。各位好，我是阿郎。
大家好，我是杨杰。
你好，我是贤贤。
阿郎是摩羯男吗？
对，我是摩羯。
哎，这像你吗？
其实它里面讲的还蛮像的。
就是、哪方面？
就是他跟女性去处理这个关系的时候，他不是有色心没色胆的这种人，他非常有胆，但是他吧又很谨慎，
怕麻烦。
对，他怕麻烦。比方说他会把身边的一些女性会想得很清楚，比方说他会想小琴是那样的，他会想这个A 是那样的， B 是那样的，他会分得很清，他会很
理性的去分析这些。
对，他会很明白哪些女人是适合他的，哪些女人是可以动的，哪些女人是不能动的。
哇，那看来摩羯男谈感情的时候是不冲动的，
他
完全很理性的去分得很清楚。
对，
想想我可以和谁交往。
对，然后
在欲望面前都可以这么
理性。
对，
他会想得很清楚，就包括跟小琴啊，他也会知道哦，小琴是我可以动的，但是他不会主动去动。
对，
他也会觉得哎，我跟穆念慈之间我会有愧疚，我不会主动去动小琴，除非是小琴如果说露出了破绽给了他机会，
你可以接招，
他就可以接招。
哦，
他是这种摩羯的感情可能是这样。
那完全不是新司机啊，
我觉得摩羯真的是内心戏很重啊。
完全是老司机啊。而且我很奇怪，这篇文章这次对摩羯男好像没有一个完整的总结。
对，
对， 不对，
每次开头都会有
一句，开篇都会有一个总结。
那你自己总结一下好了。好，
总结啊，哪方面？事业方面的话在文章当中也有体现。
你分开来嘛，先说事业再说感情，然后再说家庭。
就是在事业上你也能在文章当中看到他会坚持嘛。
对，
就包括是上司给我的一些打压，我也能够先忍下来，就是我不着急，就是缓缓来，我不着急。他也不是有野心。
那是不是应该说摩羯男孩都那个，就是那个目的还很明确，他也会一直坚持。我想好什么事儿，你拽不回来，我一定要达到那个目的。
很固执吧？
也不能说他有多大的目的，但是他就是在实现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非常能够，不像有些人
不急躁，
我一不爽我就走。
可以压得住自己的一些情绪，
比较沉稳一些。感情上的话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他会分得很清楚。理性的思考哪些能动哪些不能动，他不是有些人啊能动不能动我就要动一动了。
哎，我曾经看过一个女性朋友啊，她跟我讲说最值得嫁的就是摩羯男。
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她给我的理由很奇葩。她说摩羯男不管在婚前啊是不是很爱你，他结婚之后呢都会把你当亲人一样对待。
是的，
就是不会，既然已经结婚了不会就是出轨啊，或者对家庭不负责任啊，这样在摩羯男身上不会出现。
对，包括在文章当中你看他跟小琴发生关系，同时收到穆念慈给他发的照片，他都会很生气。一般的男人会说哎，反正也分手了，我在外面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我玩我的啊，你给我发裸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对啊，那你就各玩各好了，
各玩各啊。但是你看他对穆念慈即使自己都已经出轨了，他还对他是念念不忘的。
对，也只有在那一次他在感情上完全失控了。
对
完全爆发，
是完全爆发。所以摩羯还是很少失控吧，但是如果说真的 get 到他那个点，他会也会失控的。
摩羯男活得累吗？
其实蛮累的。就是摩羯不是大家会说他是苦逼吗，就很苦嘛，有什么东西都会忍下来。
他表面还蛮高冷的，你知道吗？哎，没有，没事，没事啊。
对，
这样。但心里面是，已经气到不行。
对对对，真的很苦，摩羯很苦，所以你们要关爱摩羯，好不好？
你今天可以诉诉苦啦。就是你看，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摩羯男，你也讲了嘛，在感情上他还分得很清，他会分析他周边的这个形式，
对，
啊，这个女性到底哪个适合我，然后或者说对我有那么一点点意思，
对，
对，然后我可以出这个去跟他进一步的交往，
对，对，
啊，即便手边也有在谈，
对，
很像你吗？
对，就是他。就是每个男人可能都是这样的嘛。
No, 不要不要一下子牵扯到自己的大众同胞。
不要伤及无辜，是吧？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人的本性吧，他对女人的那种追求还是有欲望的，
嗯，
还有欲望的，但是他不是那种盲目的跟不择手段的。其实就一句话来讲嘛，总结一句就是你不要给摩羯座机会，就是你不要给他机会，他不会主动出击，你一旦给他机会，
就是，他只要嗅到那么一点点你的主动的这个触角，他就会迎上去，
他就会迎上去。但是在这迎上去的同时，如果他认为你跟他是不契合的，或者说迎上去之后是有危险的，
嗯，
他也不会上，
就掉头走了。
他就掉头走，
内心戏很多哈，
然后心里有点苦。
对，其实就闷骚嘛，然后又不愿意去跟大众解释，
嗯，
但是我心里是很有数的。对，
但是我有的时候还蛮欣赏就是摩羯男在事业上的一个追求，就包括他会去执着的去做一些事情，而且还很怎么讲，
不愧是搭档啊。
对啊，
夸你咯。
对啊对啊，就在我眼里就是要夸他，
我接受，
对吧？因为我能 get 到他的点。
不过我认识一些摩羯男啊，摩羯男其实内心很有数，
而且摩羯是很拗的，
就是你比如说哈，他会你跟他有一些建议啊，或者你跟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表面上绝对不会反驳你，
对，
他会说嗯好，嗯也对，但是
他现在还是他那一套，
对，在做事情的时候他还是哈，我还是做我这套，谁管你说什么？
对对对，是吗？
啊，
是吗？
有一些，
有吧？
有一些，
不是有一些。
嗯，
其实我可以爆个料，就是有的时候我没有跟他讲过，
嗯，
但是我有跟其他人讲过，因为心里很不爽，你知道吧？原来我跟他做搭档的时候，
嗯，
他是直接可以在直播甩你的，就是他直接可以在直播的时候甩你，就不尿
你
的。
那
你
怎么接？
那我只能再接回来了，那这节目要继续下去啊。所以你感谢有一个好搭档吧，
嗯，那个应该不属于摩羯的范围，那个应该属于我个人的性格缺陷。
哇，你
哇
终于成熟了。
哇，我觉得
好不容易，
我觉得摩羯男好好啊，
真的
又会自我反省。
你心里苦不现在？
对对，其实人是有苦的，就是摩羯他如果说回忆自己以前走过的路，他会觉得自己以前走的路为什么那么的稳，
嗯，
为什么就不能够给自己一个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机会，
嗯，
就像刚才的那个，
嗯，他无数次的想打开新世界，
对，他也会无数次的想，我如果说我给自己多一些机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那我应该是一个很鲜活的生命。
哎，你有过这个经历，就是说剑走偏锋，然后自己把自己从悬崖上拉回来吗？
没有，
就是，
没有，
从来都没有。
摩羯他都很难做这个，
不会触碰那个边缘。
对对对，他就很难做这个，所以他就因为老是不触碰边缘，就会认为自己是不是太中规中矩了？我应该有机会去触碰一下边缘，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但是他又到不了那个阶段。
其实你没有你看上去那么骚浪贱，是吗？
嗯，是的。
嗯，其实这是摩羯很大的一个优点，真的很少有，人可以控制自己的欲望，
嗯，
然后还可以管理自己的情绪，
嗯，
这都是作为人来讲都很难的事情。
他的骚浪贱其实都是表象的东西，
对对，
真的是你跟他去接触有一段时间之后，你直接就看啊，骚浪贱，那好了，那就表面上也跟你迎合你的骚浪贱，
嗯嗯，
其实知道他心里他的性格里面不是这个样子。
对，而且跟他犯贱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
对啊，对啊，不会，完全不会有。
对对对对，
嗯，因为他会跟你一起贱起来，但是只是说说算了。
是，
嗯，
那你最后总结一下，
我觉得应该给一些就是跟摩羯相处的，或者是说就是身边就给一些建议，
嗯，
就是你作为摩羯，
嗯，
给到你身边的女人一些建议，
嗯
嗯，如果说给摩羯建议的话呢，我就觉得继续保持你心中那种理性的思考，然后呢，嗯，给自己多一些目标，然后稳步去实现，然后呢，多给自己一些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机会。
你看现在还在想，
就是
新世界大门
啊，对，就是不要让自己后悔嘛啊，就
是！但
是
只是说说而已，你永远不会的。
对，就是摩羯座这一点很纠结。
那如果不让你做摩羯，
嗯，
你最期望的一个星座是什么样？
就做的可以奔放一些嘛。
所以摩羯的人基本上是不是不太会有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不会有，他绝对不会有，他一定是规划好的。
就是啊，马上我不爽了，辞职，一定不会有。
也肯定不会，摩羯肯定不会做这一点。嗯，
所以看起来摩羯还是比较值得信任的工作伙伴。
对啊，而且在感情里面我觉得也蛮靠谱踏实的吧，啊，
对，适合结婚啊，
对对对，
嗯，
对对对，然后他是那种 水到渠成的，默默的，温馨的，
平淡日子的伙伴。
对，
所以想说，你看这个，如果听我们节目的女性朋友，如果身边有这么一个比较靠谱的摩羯男，那如果感情又很合适，
就嫁了吧。
对，然后呢，那个摩羯也想对摩羯男说，就是说那个心里有苦，还是说出来的好。
对，
不然的话，你的头发会越来越少。
对，不要跟我一样，
对，
有苦就讲，
对，
有想法就去干，做一个呢，
对对对，
敢做敢当，然后呢，这个激情澎湃的人。
啊、好。
好，拜拜了。
坦白说，亲爱的，投稿大门向您敞开，邮箱欢喜全拼点 radio@qq.com， 欢喜点 radio@qq.com。